杨六郎请八仙王看训练牤牛，八王大喜，叫杨景抓紧训练，好大破辽兵。六郎想，和韩昌交战，光有牤牛还不行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，没有帮手。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孙岳胜、孟良、焦赞、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，上了太行山，我何不把他们请回，共破韩昌？想至此说，千岁，训练牤牛不愁，愁的是将来开仗，牤牛一撒出去，韩昌准得败阵，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，就可以收服实地。怎奈城内兵将太少，追杀不过来，牤牛白放了，前功尽弃呀。依你之见呢？千岁，还得调兵。八王说，朝中有兵无将，谁能行呢？千岁，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刁，指他们不行。据我知道，当初花刀太孙岳胜到太行山去了，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，能有一万多人，而且那岳胜、孟良、焦赞、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，杀法骁勇，勇冠三军，围城破敌，人单势孤，一个人不行，请千岁开恩，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，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。八王一皱眉呀，这四个人反了，占据太行山了，我能原谅，万岁也不能答应啊。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，又砸监反狱，怕万岁不放啊。千岁呀，他们非是造反，是为我暴打不平啊，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。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，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，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，于心不忍呐、啊，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，共破韩昌的大兵，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。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，寇准在一旁帮腔啊，挖架腔子呀，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，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，杨骏马要破牤牛阵，得有兵权方可调兵，帅印都没有了，怎么调兵啊？把他们请回来，帅印也就拿来了，不就正合适了吗？八王没办法，点了点头，哎，难得你这么重义气，好吧，破敌之日免去罪过，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呢？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谁能闯过敌营呢？六郎说，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。谁？双天官寇准。寇准一咧嘴呀，我是文官，要耍嘴行，打仗不会，能闯过敌营吗？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，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，我看够呛。我说您行，您准行，我多年领兵，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，哪能叫您送命呢？再说孟良、焦赞都是浑人呢、啊，别人去说不过他，他不能来，只有天官才能胜任。好吧，你得写封信。可以，八王也点头了，写了封旨意，六郎亲笔写封书信，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，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。八王一共刷了两道旨意，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，告诉皇上六郎没死，要摆牤牛阵破敌兵，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。另一封是给孟良、焦赞、岳胜， 简短接说，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，换上青衣小帽，打马出城。到了城外，刚走不远，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，当！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，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，正是韩昌、韩彦寿。寇准心蹦蹦直跳，心的话：杨景，哎，你叫我去闯营，迎面正碰上韩昌，怎么办？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。寇准满脸带笑：韩元帅，你老可好啊。韩昌单手喝茶：哦，你是什么人？
我乃寇准。
哦，双天棍，正是。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？
嗨，惭愧惭愧呀，韩元帅大兵困荆州，我们宁兵动城才守到今天，眼看天暖了，冰消雪化，这座城也就堆了，城里没有吃的，京城性命难保，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，又做不了主，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，要写降书顺表。韩元帅，放我过去吧。
寇准，你能言巧辩，你是搬兵去，对不对？
韩元帅，此言差矣呀，
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了，早就去了，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。再者说，朝中还有谁呀？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，来了也白给，我都看清这步棋了，这座英州早晚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，不如保命要紧，赶快投降。
韩昌说，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，有何为证？
有证听啊，我一兵一卒没带，又是个文官，这就是证据。要是帮兵闯营，得派个武将，我还不出来呢。
这不算，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。
没有啊，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，怕万岁挑理，皇上该说了，没有我的话，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，这不行。你答应我不答应，那不就僵住了吗？所以叫我传口旨，商量写降书顺表，割让徒弟。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，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。
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，他是个文人，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。
寇天官，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我都放你，人都有心，你琢磨着办。军兵，闪条道路，放他过去。
寇准一抱拳：我谢谢韩元帅了。寇准乐了，心的话：我的亲娘祖奶奶呀，好悬过不去，快点跑啊！
一拨马，马上抽了两鞭子，这匹马战马飞奔呢。他一着急走，韩昌生疑心了，嗯，不对，我放他走，真要是四处搬兵，各路的亲王一到，那就完了。一说放他走，这么着急，这里有毛病，不行，把他追回来。哎，寇大人，我还有话说，你回来。寇准也不答言，只顾往前跑。韩昌更后悔了，
兄弟，给我追！
呼的一下过去了，刚到中营，寇准就被围到当中。韩昌大骂：寇老先生，你敢骗我，还要把他抓住。兵将往上一冲，老心一闭眼睛，我算完了。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，突然敌营大乱，就听军兵在喊：哥哥兄弟啊，了不得了，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，快点跑吧。辽国的兵将 四处逃奔，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，边走边喊：“闪开喽，你家小少爷来喽！”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，敌将沾上死挨上亡。寇准抬头一看，这是谁呀，这么厉害呀，到近前瞧清楚了，银盔银甲，外招素罗袍，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，掌中梅花亮银枪，正是少爷杨宗保。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，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，被韩彦寿给扎伤了，战马落荒而走，想拢也拢不住了，这匹马惊了，后边又有追兵，嗨，随他便跑吧。穿山跳涧，耳边生风啊，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，他抠住了铁棍梁，也不敢睁眼睛啊，不知道走出多远，啪，一个马失前蹄，把杨宗保扔到马下，摔昏过去了。等他明白过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哟，自己倒在屋里，这屋子里挺干净，窗明几净，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，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，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，灰色的道袍，年龄不大，十五六岁，一个个十指尖尖，亚赛薄莲藕，说话燕语莺声。有一个说呀，醒过来了，快告诉咱师傅去。说完出去了。杨宗保一摸伤口，伤口已经被包上了，不觉得疼。宗保问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小道姑羞羞答答的说，啊，我和师弟下山取水，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，把你抬到山上，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，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。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个地方是骊山，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。正说话，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，受伤的将军，我师父请您去呢，能走吗？
啊，能。
宗保站起来了，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，他在后边跟着，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，止住脚步。宗保抬头一看，门上写着字儿，幽静二字。进了屋，屋里边热气扑脸儿，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，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，正当中是莲花宝座，坐了个老道姑，年龄挺大了，头戴鱼尾道冠，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，闭目杂坐。来这两小道姑赶紧给介绍，这是我们师父。宗保过来行礼，老师父在上，弟子有礼，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。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，无量天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带的伤啊？
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，我父亲，我数个字儿说，杨景杨彦昭，我是他喜迁不孝长子杨宗保，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，一时不慎身受重伤，战马落荒，多亏小师父搭救。
他把经过一说，老道姑点点头，哦，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，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，好了再下山。是，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，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。是，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，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，一替一天，到时候送两顿饭。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，话不多，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， 还不用说话。一晃半个多月了，宗宝的伤好了，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。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，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，到处是悬崖峭壁。这所庙修在半山腰，山顶上白雪皑皑，天挺冷，要是夏天景是不定多好啊。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，转不太远，前边是个小院，门开着，宗宝进了院，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，叮当兵刃的撞击声。宗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，把窗户纸弄个窟窿，睁一目秒一目，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，哟，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，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，师弟使刀，师兄使枪，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，不分上下。因为宗宝使枪也爱看使枪的，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，真高，万圣枪，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。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，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，杨宗宝脱口喊了一声好，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，啪，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。宗宝后悔呀，我喊什么呢，捂住嘴也来不及了。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宝，哦，是您呐。宗宝赶紧搭话，二位小师傅，是我。少帅不在屋中养病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小师傅，我病渐好，保不住，出来溜达溜达，正巧碰见你们练武，顺便看看，多有冒犯。您的枪法太好了。师兄听这话，脸上有得意之色。哦，那么说啊，你还是懂得点了。我也是使枪的，我知道。哎，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？这不一定说的对，可能是万圣枪。对，一点都不错。你会吗？不敢说会，略知一二。那你会多少路呢？我会40多路。哟，太少了，一共是124路。哦，您会那么多的，那是我师父教的。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？哟，你是少帅，和我们学啊，我乐意学呀。那您要肯学，我就教。好，那我先谢谢。说好了，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。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，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，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。这边教着呢，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，刚教了有10几招，那个小道姑回来了，师兄，师父叫你呢，说有事儿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使枪的道姑脸一红，对不起少帅，我得走了。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。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，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？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。他在后边追下来了，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。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，师父唤我有事吗？老道姑面沉似水，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。是。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，怎么轻易往外传呢？这师父他是将军，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，在我的身上没用，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。你敢顶撞为师？这不敢。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，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。大师父， 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该苦苦的追问，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，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。老道姑一乐，好，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。你的伤好没好呢？
好了。
既然伤势一好，下山回前敌去吧。现在英州被围，正在用人，下山去吧。
是，师父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宗宝铭记在心，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。
不要多问，九儿自明。你们俩送他下山，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。杨宗宝谢过老道姑，转身走。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，盔甲包也挂好了，送宗宝下山。师弟在前带路，师兄在后边跟着。等到了山下正道了，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。杨将军，不远送了，我们可回去了。
哦，谢谢谢谢。
宗宝接缰在手，飞身上马，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，他回头瞧了一眼，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，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。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，扬鞭打马走了。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，打了个嗨声。唉，他转身要回庙，一回身呀，吓了一跳，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？小道姑脸一红，
师父，
徒儿，莫非你有思凡之心？
没有。
既然没有思凡之意，叹息什么呢？
啊，师父，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，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，真是空活人世啊。
老道姑点了点头，你既有此心，师父不留你了，收拾收拾回家去吧。
师父，我家在哪儿啊？你叫我上哪去找啊？
你家住在木科寨，你父亲叫穆天亮，人送外号穆天王，兄弟穆同、穆铁，你名叫穆桂英。
穆桂英，师父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
你五岁那年，为师云游天下，路过穆科寨，看见你聪明伶俐，也是师徒有缘，我给你家留下字简，把你抱到山上。如今十年有余啊，你已经文成武就，也该下山居家团聚，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。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，一见钟情，为师做主，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，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。
这一切由恩师做主。
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，没什么送你的，赠你一身铠甲，一匹战马，一口绣绒大刀，保江山辐射计，为国出力，下山去吧。
多谢恩师。师父，您法号怎么称呼？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，我都说不清啊。
此山乃骊山紫霞宫，人称骊山圣母，你是我的大徒弟。孩子，走吧。
是。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，卑躬带见，辞别恩师下山了，回穆科寨。
师兄师弟都来相送，这个说，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。
那个说，师兄你可来信呢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直到山下，师兄弟才洒泪而别。众人回去，穆桂英打马如飞，直奔穆科寨。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，战马停住了，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， 上边有字儿，一边是奔穆客栈，一边是奔荆州。穆桂英灵机一动，师父说了，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，他回前敌去了，到荆州得闯连营，能不能过去啊？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，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，助他一膀之力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没怎么地啊，他先惦记上了。穆桂英奔荆州下来了，马上加鞭，走得很快，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。他可没露面，跟在后边。杨宗保住店，姑娘找个地方眯会了一宿。次日杨宗保到了荆州，宗保闯连营，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，心想不行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。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，杨宗保到了，寇准一看乐坏了，宗保啊，快救命啊，天官大人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先不要问了，你看看那哈查来了。不要紧，你在我身后等着，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。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，此时韩昌已到对前，两人马打对头。杨宗保恨透韩昌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韩延寿，上次你伤了小少爷，今天来报一叉之仇。韩昌哈哈大笑，娃娃，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，何必动手呢？上次都没行，这回也白不给，投降吧，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。少说废话，开枪！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，往前进招。那韩昌摆钢叉结架相还，杨宗保这条枪上虎欺身，下虎骑马，看准了往里进招，扎韩延寿。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，哗啦叉盘子直响啊，十几个照面，杨宗保不行了，且打且退，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，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，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。穆桂英在高坡之上看得明白，心的话哟，这杨将军够呛啊，那个大花花脸是谁这么厉害呀？我何不暗助杨将军一膀之力。想到这儿，取下画眉弓，走兽壶，瞪出凋零剑，刃扣天弦，搭弓在手，双膀一较力，嘎吱吱，桨弓拉开了，穆桂英要箭